请掀开经本二十四面，二十四面最后一行。那么这是在本经呢二十四愿的第十五愿，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其想念贪嫉深者，不取正觉。这个十五愿里面呢，包含了四十八愿里面的四愿啊。那么这个段落呢，李老师给我们画得很清楚啊，就是四十八愿里面的二十八愿啊，过无不善；二十九愿是住正定居啊；三十愿是乐如漏尽；三十一愿呢，不贪即生啊。一共呢，包括这个四愿。我们这个一段一段来看啊，这个第一段里的就是过中无不善名啊，正如同弥陀经上所说的啊，其佛过度尚无卧道之名啊，这个三卧道的名都没有，那哪里会有卧道的事实呢？啊，这是很特别的啊。这个十方诸佛国度都跟娑婆世界差不多啊，因为这个里面众生呢造的业很复杂，有善有恶。唯独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说是纯善无恶啊，因此他那个地方没有三恶道啊，这个是我们在前面呢读到过，没有三恶道，这个地方说的尤其清净的，不但没有三恶道，连三恶道的名都没有，名字都听不到。当然这个三卧道名字听不到，那么三卧道的业因之名呢必定呢也听不到啊，这都显示在这一院里面啊。三卧道的业因是贪嗔痴啊，你看这一院里头呢贪嗔痴那边也没有啊，因与果都没有，这些地方我们看了以后绝对不是啊，说看了以后哦，这个地方有这么好啊，生欢喜心，实在讲除了欢喜心之外还要生警觉心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有贪嗔痴，这个贪嗔痴带在身上，极乐世界去不了啊。这个待业往生呢，诸位要记住，待旧业了，不能待新业啊。所以念佛功夫啊，最起码的要念到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是什么？ 这个贪嗔痴带不带呢？带。虽然带呀，它不起现行。啊，这就是讲了，带恶业种子，不带恶业现行。啊，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确贪嗔痴没断，但是贪嗔痴被这一句佛号扶住了，不起作用。啊，贪嗔痴这个念头才起，立刻就换成阿弥陀。啊，这个叫功夫成片，这是念佛的功夫。啊，如果我们一面念佛，一面还起贪嗔痴，这个不行，这个不能往生。啊，所以诸位要记住，念佛人功夫在哪里看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啊，不起贪嗔痴了。啊，贪嗔痴不起作用。啊，心永远保持清净。啊，保持住啊，正知正见，要保持这个。啊，这个才能往生。所以这一句里头啊，我给我们呢很大的启示。所以念佛人要紧的，二六十中啊，就是一天到晚心里头要有佛号啊，正如同啊这个经前面所说的啊，在前面第二章里面呢。有最重要的两句话啊，在第十页里啊，我把这最重要的两句话念给诸位听听啊。第十页面呢，第一行啊，在当中，显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这一句重要。在第二行呢，第三个字起，安住一切功德法中。这个两句啊，是我们修行的大根大本。所以，一个真正修净土的人，尤其是希望自己将来往生品位啊，在上三品。上上品啊，上中品，上下品，上三品啊，那么你一定要修普贤十大愿望啊。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通通都修十大愿望啊，普贤大师之德嘛啊。因此清朝慧远居士啊，将普贤菩萨行愿品那个最后一卷经呢，加到净土三经，成为净土四经呢，很有道理啊。啊，这经上明明讲的嘛，是非常有道理。啊，那么安住是的，《金刚经》上啊，就是讨论这个问题。你看须菩提尊者在般若会上啊，金刚经会上啊，提出两个问题，云何降伏其心，应云何住啊，我们这个心呢它住在哪里啊，这个地方明白地告诉我们，要安住一切功德法中。这个一切功德法是指什么呢？是主指啊如来故地啊，无尽的功德啊。这样说起来，说老实话，我们还是不容易明白啊。如来故地上无量无边的功德呢，给诸位说，就在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你只要把心安住在阿弥陀佛上。那就是一切功德之法啊，念念呢心里头有阿弥陀佛了， 这就是诸佛果地无尽功德法藏。啊，所以这个经上说的嘛，啊，法界藏身啊，阿弥陀佛，啊，这不说得很清楚吗？啊，所以心呢，要安住在佛号上，要安住在佛的境界上。如果把这个境界推广一点呢，就是净土三经啊，无量寿经讲佛讲阿弥陀佛的功德嘛，啊，所以经属这个境界常常浮在我们脑海之中啊，我们不想别的事情，不要想啊，这是非人我，也不要想过去、现在、未来，不要去想这些。想《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这些事、这些境界，就是想西方极乐世界，想阿弥陀佛的功德。啊，为什么叫你想这些呢？说老实话，这些就是我们自己本性里面的功德啊，我们借助无量寿经把我们自己本性的功德把它想出来啊，这个功德是本有的啊，虽有我们被妄想执着盖覆了，不能现前，所以佛教给我们观想，观想的力量啊，不可思议啊！所以一切十法界一真庄严呢，从心想生呐。啊，这个《唯识宗》里的专门呢探讨这个道理啊，所谓是。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识就是分别，就是思，就是思想啊，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啊。我们常常想经典上的境界，就是想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功德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念佛呢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啊，我们要不这样认真的做，与阿弥陀佛这一愿呢不相应啊。如果我们自己的思想行为啊与他老人家愿力相应呢，将来往生决定没有障碍。那么底下这一段啊，就是二十九愿呢啊，诸正定居愿，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诸正定居。这一条也很重要啊，可以说通通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定啊具备的条件啊，我们心定不定啊？实在讲啊，现在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啊。什么原因呢？我们把无量寿经多念几遍就知道，他为什么不能去啊？他不符合那个地方的标准啊，所以他去不了啊，啊，心不定，这个不行。啊，这个经上明明说得这么清楚，所有众生生我过者，这是讲十方世界，啊，所有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都是同一个心。 因此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同一个心，同一个愿，没有一样不平等的。不像十方世界，十方世界每一个众生他这个心呢，他不相同，他业不一样啊。正是所谓人心不同，过如其面，面貌不相同啊。西方极乐世界认为心相同啊，所以面貌完全相同。之前前面说过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心相同啊，它的面貌相同啊，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啊。我在这个抗战期间呢，念初中的时候啊，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对佛法就一无所知啊。我的佛法是到台湾来学的啊。我们班上有个同学啊，姓张的，名字我还很熟，张新泽啊，个子小小的啊，也很顽皮啊。因为抗战期间呢，这个学校里啊，学生人都不多啊。我那个班上啊，只有12个同学啊，这个人很少，就12个同学。那么以后胜利复原以后，我在南京念书啊，在南京呢，我们班上也有个同学。这个同学长得这个面貌啊，就跟那个张新德一模一样，面貌完全相同，那个举止态度说话也相同啊，但是觉得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啊。我就把他找来，我就说他，你呀、啊、有哪些哪些长处，哪些哪些毛病，说他心服口服。他说你怎么知道的？他以为我会看相算命，说那是你怎么会知道的？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很小嘛。我就告诉他，我过去有个同学那个面貌像你，走路那个样子也像你啊。我说大概呢，你的长处缺点呢大概都差不多。说了果然没错啊，所以证明呢，这个心啊跟相啊确实有关联啊。相随心转，他那个相一样啊，他心里就一样。大概这个人一生呢，吉凶祸福啊都会相同啊，所以这个命运呢能算得出来啊，能看得出来啊。但是像那么样相像的人的时候很少有啊。我们一般人看到人相貌相同啊，那是双胞胎相同，是吧？这不同现实的这个相貌相同很少有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人相貌都相同，换一句话说，他心相同啊，他的想法、看法、做法都相同啊。他为什么会相同呢？这个相同他是修来的，因为十方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通通是依照净土三经一论来修行的啊。净土三经一论呢，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菩萨通通宣扬的啊，凡是遇到这个经典，他的想法、看法、做法都不出本经的范围啊，所以他心想相同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才样样都相同，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不能说天天念弥陀经、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啊，一切这个思想、见解、行为与念的不相干，那就去不了了。啊，去不了了，这是跟西方极乐世界结了个善缘。啊，不知道啊，到哪一生、哪一世啊，这个缘在成熟。什么叫成熟呢？哪一生哪一世你认真的去修了，这个缘就成熟了啊。我们跟西方净土的缘很深，生生世世都修啊，都念这个经呢，都念阿弥陀佛，只是虽然是念呢，还是自己想自己，还是自己干自己的，所以生生世世念阿弥陀佛没能往生啊，这就看这一世了。 这事又遇到了，看看这事肯不肯干啊？如果还是不肯干呢，那这一事又困过了啊！这很要紧，很要紧啊！所以呀、啊，要与啊，我们拿一个标准，拿阿弥陀佛，我们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啊，同行同解就可以了。那么阿弥陀佛的心愿，阿弥陀佛的见解，阿弥陀佛的行持，通通在这部经上。啊，我们只要样样都照这个经上去做，那你这个阿弥陀佛真正的通知啊，到临命终时他一定来接引你的啊，你跟他志同道合嘛。完全符合他的标准。那么这后面一句说住正定居啊，什么叫正定居？这个要搞清楚。正因为呀、啊，西方那一边的菩萨了，所有的众生呢、啊，都住正定居，所以才会不退转啊。正定居在佛法里面说，讲一切众生的三句，这就是类类别啊，三大类。第一类呢叫不定居，佛法里面讲的都讲正悟啊，最低限度是开悟啊，高一点境界呢是正果啊。不定居的人呢，那看缘了，他要遇到殊胜的缘，他就能开悟能证果啊，看缘分啊。要没有缘呢，纵然修行，他一生也不会开悟，也不会成就啊。这是心不定的人呢，看缘分。我们世间法也常说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是心不定的人啊，不定的居的人多啊，环境影响他太大了啊。在我们中国圣人的教学，你看孟母三迁呐、啊，为了什么？为他儿子。那他心是不定居的，那就一定要选择一个好的环境啊。他从小培养成这个习惯呢，就像天生的个性一样啊。所以少成若天性呐、啊，啊，这不定居的人呢，环境影响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种呢，邪定居的人啊，他也定啊，虽然定呢，他知见不正，那见解不正啊。那么这种人呢，不管他修什么法，决定不能成就啊。佛法里常说，尤其戒经上说，破戒的人啊，有救啊；破戒的人没救了啊。所以邪见的人啊，佛也救不了他啊。你说破戒了，无逆十恶，我们这个法门最后啊，啊，临命终时十念一念还能往生啊。 王生品位还相当高，这个都很奇怪了。我们看这个《观无量寿经》，二世世王，那是大逆不道啊，造无逆罪呀、啊，杀父亲，害母亲，啊，这个害释迦牟尼佛，破惑僧，这无逆罪他通做尽了，他临终忏悔，念佛往生，好像他还是上品众生。这那么高的地位啊，不是在下品下生的、啊、为什么他的品位那么高呢？他临终时候忏悔的心呢太恳切了啊，所以造这个极重罪业的人，破这个破戒之人往生呢，就看他忏悔啊，看他忏悔呀、啊、他往生的品位不相同啊，彻底的忏悔一样上三品往生啊。如果这个忏悔啊，并不达到十分的恳切啊，能够达到七八分，那就是凡圣同居土的这个下三品往生啊。完全看你悔过的这个心态啊，来决定品位。就决定不能轻视恶人，说不定轻视那个恶人，临终忏悔啊，非常的恳切，他的品位一下超过我们，这是真的啊。所以是经上常讲啊，不可以轻视恶人啊，恶人真正回头啊，我们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啊，那往往一个普通人比不上他的呀、啊。所以说恶人回头啊，往生的时候能够生到上三品、嗯、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正定居，正定居的人必定成就啊，即使环境恶劣了，他不会受环境影响啊，这种人难也非常之少啊，他天性的善根深厚啊，不会被境界所转啊。那么这样的人，就是他遇到缘也好，不遇缘也好，他决定成功。那么佛经里面呢，讲这个三类呀、啊，是把所有一切众生都包括进来。那么现在佛在此地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是正定居啊，住于定居，住正定居、啊、所以我们学佛最要紧的是定啊，在念佛法门里面它不叫定，叫一心不乱啊！我们要修一心啊！念佛最重要的三个条件啊，当然第一个不怀疑啊，怀疑那知见不真的啊，知见就不真的，决定不怀疑。心甚严亮，释迦牟尼佛决定不会欺骗我的，阿弥陀佛决定不会欺骗众生，这个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说的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重述啊，所讲通通是阿弥陀佛自己发的愿，自己说的啊，不会欺骗众生，我们要相信得过，相信我们自己念佛决定往生啊，这是基本的信念啊，要相信。那么其次呢，我们的功夫不间断不夹杂 不夹杂不间断呢，就是真定句。那我们这个同修当中呢，说不间断的可能还有，不夹杂的就太少了。我们一个求生净土的人，我们每天念念金刚经行不行呢？夹杂念念法华经行不行呢？也是夹杂。念念地藏经，念念药师经啊，通通叫夹杂。我每天呢念念大悲咒十小咒行不行呢？也是夹杂。你说有什么办法？你几时才能念到一心不乱？不可能，你这一生没指望。原因就是你夹杂，你心不定。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我们要把这个原因找到。找到之后把它改过来。将一切错误改正过来，我们就能成就了吗？西方确指觉明妙行菩萨，他是从极乐世界来的，回来的，告诉我们念佛最忌讳的就是夹杂。他举了几个例子又是诵经，这个诵经当然是净土三经以外的经典或者我们今天讲五经一论之外的与净土不相干的经典你念了之后分心呐读这一些这个大乘经典，这是夹杂持咒是夹杂，参禅是夹杂，都不是我们这个门的做法会夹杂那做会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呢，人情佛事多你认识的法师多了，这个法师这个庙里法会写了个帖子给你，不去又不好意思那个寺庙里又邀请你，怎么办呢到处去应付一下，应付一下了，这个麻烦就大了，把你这一生呢往生的机会可错过了，你功夫不能成就了，损失是自己不是别人真正想成就不能，决定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要转。所以古人呢说老实话，他们的福报比我们大多半一生呢只跑一个庙亲近这一个庙的法师为什么呢？他们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这个传递消息不方便没有这么快，没有像现在这么快交通工具不方便所以多半呢这个到庙里烧香就是附近这个像大陆上这个寺庙都是建立在这个山林里面去一趟也不是容易事情走路有的时候走一两天才能走到哪里像现在有车这么方便所以多半呢一生呢只走一个庙不像我们现在一天要跑好几个庙心都跑散乱都是些人情佛事。 那么每一个寺庙见了一些信徒啊，都是些同修啊，见了面张家长李家短，搞得一肚子是非回来，杂心妄想啊，怎么能够成就一心不乱啊？这是做会的弊病。啊，真正学佛人没有必要的应酬一概弃绝。啊，没有什么顾忌的。你骂我也好，你怎么样说我也好，反正我搞我的，我走我的路，你有你的路吧，个人走个人的路吧。啊，到自己有成就了，那些人觉悟了啊。还是他走的这个路对呀，有道理呀，啊，他有成就嘛。啊，将来往生的时候预知时知，啊，这些亲戚朋友平常可以不往来，到往生的时候给他下个帖子，我哪一天走，啊，你们可以来送送我，啊，表演给他看一看嘛，啊，然后他才晓得。啊，你这一生做得对了，心一定要清净，啊，一定要自己有主宰，啊，要定得下来，啊，所以现代人修学不能成就啊，心不定，啊，古人的修学，啊，你要以出家人做个例子。一出家了，五年学戒，换一句话就是五年学定了。啊，这个五年当中，决定要听师父的话。啊，师父叫你怎么做，那就怎么做吧。住在寺院里面，首先呢学这个出家人的生活教育，五年的生活教育啊，啊，像那个新兵啊入伍教育，佛法是五年呐，啊，学什么呢？沙弥律仪，十条戒，24门威仪，条条要做到，啊，那是出家人生活。基本的生活，啊，通通做到。啊，现在这个沙弥律仪，我们一翻开吓死人了。啊，从前那是什么？个人都做到的，那是出家人家常事情啊。啊，除这个之外，就看这个寺院，他是修哪个法门，他是哪一宗的。这五年当中啊，要把本宗的经论要背熟，要背熟啊！五年的时间叫你去念的，啊，你要学天台宗的啊，天台三大部啊，《法华经》文句，《法华经》玄义释签，《摩诃止观》这个三部啊，天台宗。一定要背诵的，啊，这个五年当中，啊，天台是讲经的，有讲堂，你没有资格到讲堂听经啊，没资格，啊，你要去背进去，你没资格听讲经，啊，五年以后啊，这通通都背熟了，才有资格进讲堂，啊，因为从前。印刷书不发达，没有这么多经本的，啊，讲堂的听经啊，不是一个人一本经书，没有啊，根本就没有经书啊，经书是你要你自己会背呀，啊，那个老师讲到哪一页第几行，你都晓得那是那经文是什么意思，是哪几句都能背得出来，啊，不像现在印刷书发达了，每个人都有一本书，可以不必要背了， 啊，从前通通要背过的。啊，那么学华严的，华严经要背。啊，学哪一宗的，哪一宗的基本的经论呢，一定要背过。啊，背经有个好处啊，背经就是修定。啊，真正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他背经的时候他没有妄念嘛，他有妄念就背不熟了，没妄念呢，啊，这个没有恶念呢，就是戒律嘛。啊，戒律的精神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他不打妄想，就是诸恶莫作，戒小乘戒去做。啊，菩萨戒是众善奉行，这个经是如来从真如本性里面流出来的言语文字，啊，善中之善，啊，真正是至于至善，所以读经啊是善大善，啊，没有比这个更善的，啊，这就是众善奉行，所以戒律的意思啊就是。那么读经要专心，专心就是修定，啊，读得字字分明，啊，没有念错一个字，没有念错一句，这就是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这个读经啊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绝对不是跟我们世间念书一样啊，不是的，啊，所以读经不要求解义，啊，不要去想你的意思，如果你想里面的意思都叫做妄想，把你戒定慧三学通通破坏掉了，啊，不要去想他意思，啊，熟透了啊，到应用的时候啊，这个经字字句句里都生无量意，自然生无量意，这是般若经里所说的般若无知啊，无所不知啊，应用的时候生无量意 啊，不起作用的时候一个意思没有啊，一个意思没有啊，它里头戒定慧三学具足，这个要紧啊，所以大家不晓得念经是修行的啊，念经是最高等的修行方法，啊，大家不知道，啊，要记住，决定不能求解意思，你去求解意思，那个修行全部破坏，啊，那把它当作世间学问呢，去研究去了，啊，就是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啊，那是这个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啊，它能帮助我们呢诸于定居啊，我们定在一部经上啊，即使修净土，净土现在有五经一论，我们还是取一部经为主啊，在一部经上呢用三年的功夫啊，把基础打好，然后我们再涉猎其余的经典啊，你比如叫五经一论，我五经一论里面取一部，我用这一部啊完成我基本的三学，就是戒定慧三学，我用一部经来完成。那么净土经典里面最理想的是无量寿经啊，那么再呢就是这个观无量寿经或者是普贤行愿品，这个三种可以选择一种啊，因为弥陀经太短了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更短啊，所以这个摄受啊，这个摄心啊，这个讲戒定慧一次完成比较困难啊。那么像这三部经呢，这个分量比较适中 啊，我们现在人呢来用它是很适合的。啊，我们选一种，在这一部经上下三年功夫。啊，这个三年当中，我除了这一部经之外，其他的经我们的讲经可以听，听了就算了，不要去研究，也不必去念，就念一部经，念三年。